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是您在电台的主内家人，也是大伙儿的读经好同伴。那么在今天的真道分解当中，我们仍然会一起的查考士师记。在士师记研读里头，我们会查考的范围呢是士师记十章一到十七节。那么接着呢，会有一个查经法专栏，是由杨丹姊妹还有文慧跟您分享的。俄陀涅、底波拉、巴拉、基甸、陀拉、耶夫他参算。
进入士师记，认识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明白神的作为，学习顺服神的心意。士师记研读。
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看士师记的第六、第七个士师。那么经文呢，记载在士师记十章一到十七节。那么记得呢，文慧在前边已经解释过，士师记呢所记载的十二个士师里面呢，有些解经家呢称他们是大士师，有些呢被称为小士师。那之所以有大小士师之分呢，不是因为他们的功绩或者是影响力有大小之分，而是以记载的篇幅来分的。那么记载的比较详细的解经家呢，就称他们是大士师；记载的篇幅比较少的呢，就被称为小士师。而今天我们查考的经文呢，是介绍陀拉还有埃尔这两位士师。他们在十二位士师当中呢，很明显的是属于小士师。圣经记载了他们的出身、实际的统治年数，还有死后安葬的地方。但究竟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呢？这就不得而知了。也许呢，有弟兄姊妹会问，那么既然这样，圣经为什么还要特别的记载他们呢？文慧想呢，这是因为有关他们的记录呢，会反映出当时真实的历史情况。他们的影响力可能不是那么广泛，但无论如何，对以色列的社会和历史发展必然是有影响的。但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这就要我们去探索还有猜测了。那么士师记十章一到二节经文说呢，亚比米勒以后，由以撒家人朵多的孙子普瓦的儿子陀拉兴起，拯救以色列人。他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陀拉做以色列的士师23年，就死了，葬在沙密。那陀拉呢是个小士师，我们对他的事迹呢知道不多。他的使命和其他士师一样，就是拯救以色列人。可能陀拉主要是收拾亚比米勒留下来的烂摊子啊。创世纪16章13节呢有记载啊，以撒家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众伦。那么陀拉和他父亲的名字都被列为以撒家的儿子，可见呢，这两个名字呢，在以撒家家族里呢是很普遍的。而民数记呢26章23节说啊，按着家族，以撒家的众子属陀拉的有陀拉族，属普瓦的有普瓦族。很明显的呢，在民数记的时候啊，这个以撒家家族呢人数已经呢很多了，甚至呢还可以分出很多的小家族来呢。那么陀拉呢住在以法莲山地的沙密，这个沙密呢可能就是后来北国以色列的首都撒玛利亚。经文说陀拉做以色列士师23年，但是却没有说呢以色列人当时是被什么敌人欺负。不过经文很清楚地提到呢，陀拉是在亚比米勒被杀之后做士师的，所以呢经文 所说的拯救呢，可能是指呢陀拉把以色列人从亚比米勒所留下的悲惨光景当中拯救出来。那么经文中呢就特别提到陀拉的支派、祖父还有父亲的名字，这会使我们呢能够更多了解陀拉的身份，这些呢都是很特别的记载的。那么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呢就介绍了另外一位士师出场，经文这样记载，他在陀拉以后有基列人埃尔兴起做以色列的士师22年，他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他们有30座城邑，叫做哈韦特埃尔，直到如今都是在基列地。埃尔死了就葬在迦门。那经文说呢，陀拉以后呢就有基列人埃尔兴起，埃尔呢是马拿西支派的人，因为民数记32章39到41节就记载呢，马拿西有一个儿子叫埃尔，他曾经攻占巴山地基列的一组城，把这组城呢叫做哈韦特埃尔。那这儿记载呢就跟埃尔士师的背景很相似，所以呢就估计埃尔呢也是马拿西支派的人。那么埃尔呢有30个儿子，骑着30匹驴驹，这种描述呢是要指出呢埃尔的儿子们都是有名望的人，是众人认识的。骑驴驹呢是表示有地位还有受人尊敬。那么他们呢有30座城，叫哈韦特埃尔。韦特埃尔呢字面的意思呢是埃尔的帐幕村庄，原来的意思呢是指呢一组游牧民族的帐篷，那是作为一个比较长久的定居之处的。而每个埃尔的儿子都有一个以埃尔为名的这一类的帐幕村庄，这些村庄呢可能是位于加利利海东南19公里的地方。那么埃尔呢死了之后呢就葬在迦门，迦门呢可能是位于加利利海东南面距离约旦河16公里的地方。那么10章6节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那这句话呢分别在士师记的3章7节、12节、4章1节、6章1节不断的出现，可见以色列人呢就是死性不改，不断重复犯罪。那么这一次呢不但呢是说以色列人拜朱巴利和亚斯他路，还提到许多其他的偶像。那亚兰的神呢主要是亚他，亚他呢也就是金星，是太阳系里的第二颗行星。因为亚兰人呢是阿拉伯沙漠北部的游牧民族，他们要靠星座呢辨别方向，所以呢他们就特崇拜金星。那么西顿呢是古代腓尼基人的重要海港，大约是位于今天的黎巴嫩境内。那么西顿人呢主要的神呢有巴利、亚瑟拉、亚拿、亚斯他路等等，这些呢都是强调生殖力的神。而摩押的神呢是指基摩，摩押全国呢都拜这个基摩，而且呢会以活人呢作为献祭。那么亚门人的神呢是米勒公，通常呢称为摩洛。那么在以色列王国时代呢，所罗门王就曾经受妃子的影响为米勒公设丘坛，后来约西亚王呢才把它给拆了。
耶和华，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我以你的法度为永远的产业， 因这是我心中所喜爱的，并且乐意遵行到底。
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彰显神的真道，复兴你的生命，活泼你的灵性。
真道分解，栽培你灵命成长，
帮助你活出信仰。
十章的七到九节告诉我们，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真神去拜这些外邦偶像，所以呢，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门人的手中。从那年起，他们扰害欺压约旦河那边住亚摩利人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共有18年。非利士人和亚门人呢，跟以色列人一样，都是巴勒斯坦新兴的民族。这个时候他们兴起并且开始欺压以色列人。那么有解经家就认为，亚门人欺压基列地的以色列人，是因为想控制呢由约旦河东到约旦河西的沿海大道。那么士师记十章九节说，亚门人又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和便雅悯，并以法连族，以色列人就甚觉窘迫。那这经文就显示了亚门人的侵略是成功的，他们不但辖制了约旦河东的基列，甚至呢渡过约旦河去攻打犹大、便雅悯和以法莲。那么十到十六节呢，是记载神和以色列人关系上的一段对话。经文就说啊，以色列人在受逼迫的时候，就承认自己得罪了神，因为敬拜外邦的神而毁了和神所立的约。这一次呢，神就直接的斥责以色列人，说他们不断重复犯罪，神不再向他们施行拯救了。哎，这个回应实在是太可怕。以色列人呢，只有不断切切哀求。那么在十一、十二节呢，神就提到很多过去拯救以色列人的事，其中提到的马云人呢，这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跟米甸人一样，是来自以东东面的沙漠地区。神对以色列人说，既然你们离弃我去拜外邦人的神，那么现在就叫这些外邦神去施行拯救吧。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呢，就不得不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叛逆。以色列人跟神说啊，任凭你随意待我们吧。显然呢，以色列人明白到啊，落在神手中啊，总好过落在敌人手中。那么神是怎么回应的呢？神因着以色列人受的苦难而心中忧伤。一方面呢，神知道以色列人所谓的悔改不过是一种手段，目的只是为了要得拯救，所以呢，神实在是不愿意再拯救这忘恩负义的族类。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看到以色列人的痛苦情况，神不拯救他们，心里又不忍，真是矛盾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因为神爱人呐，神有爱才会带出这个矛盾。那么士师记十章十七、十八节就告诉我们了，亚门人聚集在基列安营。基列呢，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而亚门人的军队在那里安营，可见这个敌人呢，已经入侵了以色列地，而以色列人安营在米斯巴。米斯巴呢，是守望台的意思，可能这是以前雅各和拉班立约的地方。那我们可以参考呢，《创世纪》31章46到49节，亚门人欺负了以色列人18年，这时呢，他们大举侵犯，在基列摆阵。以色列人呢，实在是需要一位领袖，但谁去领导他们征战，反抗亚门人呢？谁可以承担这个使命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先停在这儿。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会来看，究竟是谁来领导以色列人征战了？ 下次我们会查考的经文呢，是士师记十一章一到十七节。
士师记二章十六节，耶和华兴起士师，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的手。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又是查经法这个专栏的时间了。仍然呢是由文慧还有杨丹姊妹跟大伙儿呢分享啊。杨丹姊妹你好。
对，文慧您好，还有弟兄姊妹您好。
是，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弟兄姊妹呢跟我们分享啊。那么在上一回的栏目当中，我们已经进入了 OIA 研经法的解释部分啊。那么和弟兄姊妹就分享了为什么要解释圣经。今天呢，我们就开始谈谈解释圣经有哪一些的原则。
这是挺刺激的。
嗯，
那我们之前就谈到了要留意上文下理的一贯性，要了解文法的结构等等，这都是解释圣经基本的原则。那除了这些之外，我们首先还得注意，除非经文它有明显的指示，否则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每段经文或者是它每一项的用语只会有一种的解释的。但是我们要留意，应用呢却可以是非常多方面的。
是，同时呢，我们不要先入为主，以为呢只有曲折复杂的解释才是正确的。那这是在钻牛角尖。其实呢，简单又直接的解释往往更加可取。同时呢，我们也不要将某一些神学的思想呢硬加进去啊，因为神学的思想呢是针对圣经而发展的，我们不要呢本末倒置。
那当遇到难解的经文的时候，就得参照其他明显易懂的意思一样的经文。我们如果只是知道作者他说了什么，却不晓得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说，就很容易把自己意思读进去了，那在应用上也会容易出现了偏差。
不同题材的经文呢，这个解释的原则也是不同的。
是，
在解释经文之前呢，哎，我们首先呢就要分辨继续性经文和思想性经文有什么分别。我们在之前的栏目中已经说过了，现在再提醒大家补充一下。继续性经文呢，当然就是继续文体，是描写一件事情发生的经过和发展，目的呢是作为信徒生活的模范或者是见解。而思想性经文呢，是说明文体，是说明了真理的推论和应用，那目的呢是作为信徒的原则，又或者是真理的一个命令。
那么今天我们就先来看那个解释继续性经文得注意什么原则，那下回呢就和您分享思想性经文解释的时候要注意的原则。
是，那么解释继续性经文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呢，我们不要以为呢凡是圣经上记载的都是神赞同的。圣经里头呢，其实记载了许多不合神心意的历史事实，这并不等于呢圣经赞同那些事情，也不代表呢我们可以模仿那些事。
那创世纪的十九章三十到三十八节就是这个例子了。这段经文是记载罗德他逃离了索多玛之后，他又怕住在索尔，所以就和两个女儿住到山洞里面。那两个女儿为了让父亲有后代，就灌醉了罗德，然后和他乱伦，结果两个女儿都分别生了儿子。
那这两个女儿所做的事情呢，是神不喜悦的。虽然圣经呢没有直接的评论，但是这两个女儿所生的儿子，一个是摩押人的祖先，一个是亚门人的祖先。摩押人、亚门人都是以色列人历代的敌人，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呢，这件事是神不喜悦的。
是，那这个例子呢，也说明了解释继续性经文的第二个原则，就是留意经文当中有没有明确的下了评语，让我们知道哪些是对的，是神喜悦的，又得知道哪些是错的，成为我们的见解。
那有评论的经文呢，又可以分为没有时代背景的教训， 和带时代背景的教训这两种。凡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每个民族都适用的，又可以作为生活标准的教训，都是没有时代背景的。例如呢，这个登山宝训中的八福，是我们在讲道中呢经常会提到的内容。
那么有时代背景的评论，利未记当中的五记就是非常好的例子了。我们新约信徒已经是不用在祭坛去献祭了，因为我们身体就是神的殿。
至于呢，没有评论的继续性经文呢，圣经也有很多例子。例如呢，这个记载亚伯拉罕和雅各娶了妻子之后呢，又纳妾。那圣经里呢就没有评论这些人所做的是对或者是不对，只是呢将事实记载下来。
另一个例子也是创世纪27章的35节，那是雅各他骗取了长子的祝福，结果不但没有被罚，反而是真的得到祝福了。弟兄姊妹，当您去解释这类经文的时候，就得留意了，这是圣经记载的结局，而不一定说骗取祝福这件事是对的。
是，那么在解释呢这没有结论的经文之时呢，我们就要参考圣经的其他经卷了。那么看看呢，神对这一类的事情的教导是什么？这是最后一个原则。
讲完了原则，我们就来看一节经文，说明怎样去解释一些富争论性的经文。那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他曾经说的一句话：因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这句话是在提摩太前书5章23节。那有的人就根据这句的经文批评保罗是鼓励信徒喝酒的。
那这句话呢，在某一些基督徒群体当中呢，的确是有争论的啊。如果只是单单看这节经文，意思呢并不难明白，就是提摩太患有胃病，那么保罗为了他的身体健康缘故呢，就吩咐提摩太不要只是喝水，而是要喝一点酒。
当我们去留意这句经文的上下文，就很难去明白为什么保罗在这儿说这么一句话，因为这节经文的上下文都是保罗在教导提摩太怎样来牧养教会的，告诉提摩太在教会当中公正处事的原则。那为什么保罗写到一半的时候忽然思路改变了，提醒提摩太要喝点酒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保罗他不在书信的其他地方去想到提摩太这个胃病呢？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的解释这个原因，那就能完全明白经文的内容了。
要明白这节经文内容呢，我们就要回到保罗的思路当中，找出保罗当时的思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究竟是怎么发展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就会误解圣经的原意，那么将圣经的解释的支离破碎，回到作者的思路当中呢，也就是回到文字脉络当中，是解释圣经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那么我们就得看看提摩太前书5章23节上下文究竟是什么。在5章17到25节，它针对的是有关教会的一些处事的原则，谈到了长老犯了罪的时候应该怎样来处理。因为长老在教会是做带领的，所以处理的时候就得格外的留意。这段经文的目的呢，就是为教会订立正确的榜样。
而保罗呢，为了使教导更生活化，就用了当时教会所遇到的两个问题来做例子。那么第一个呢，是5章22节所说的给人行按手的礼这个问题。那这看起来是好的事，实际上呢是坏的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教会在按立长老的时候太急促，贸贸然就按立了一些只在外表上是好的，但内里呢却没有生命素质的人呢，就会给教会呢带来伤害。
这也就是说，在按立之前，我们得查明那人的秉德还有他属灵的情况。
是。那至于保罗用的第二个例子呢，就是5章23节，保罗劝提摩太喝点酒来治胃病的这件事。那当时呢，在信徒当中呢，经常有醉酒的事。那保罗呢，就多次写信劝他们呢，不过徒劳无功。那么提摩太很可能呢，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就不喝酒了，怕被别人误会呢，他也是一个好酒的人，有损见证啊。因为从表面上来看呢，一个喝酒的人容易给人联想到呢，好酒、醉酒的情况。
那么保罗在这里说的喝酒情况，刚好就相反。 保罗和提摩太说的是为了健康的理由喝点酒并不是错的，反而是有益的事。
是，这个例子呢，表面上看是坏的，实际上却是好的。这是保罗在教导信徒要小心处理事情，不要为表面看来不好的事立刻做出判决，立刻定罪。那这样就很容易呢被成见还有偏心主导，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
那么听完了文慧的解释，那弟兄姊妹应该挺了解了。那杨丹也可以下一个结论，就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有连贯思想的。五章二十三节并不是一句的插句，它中心思想呢就是教导在末会的事情上得小心还有谨慎，不要被事情的表面来误导了，做出错误的判断。
亲爱的弟兄姊妹，刚才呢杨丹还有文慧呢只是概括性的说出应该怎么样去解释提摩太前书五章二十三节，盼望您听完之后呢能够掌握查考一些富争论性经文的技巧。
那么在下一次文慧还有杨丹就会跟您分享解释思想性经文的原则，请您继续留心收听。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不要忘记了，在电台这呢有文慧跟您一起读圣经。文慧真的很希望呢这个月你能够好好的速读士师记。那么文慧呢已经速读士师记呢好几遍了。我自己在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得着，很多的提醒。那么希望呢你能够跟我一样速读士师记。那么当您在听文慧查考士师记的时候呢，也才会觉得呢比较进入情况。如果有任何查经读经的问题，欢迎您来信告诉文慧。愿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良友.net。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主啊，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求你指教我如何做。
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
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
2025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